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今天呢，我想跟你分享一段圣经。今天我讲到的这个题目呢，很特别，就叫做静思己价。价呢是价钱、价格、价值那个价。静思己价不是静思己过啊，是静思己价。意思就是说呢，在安静的时间去想想、思想一下你的价值，所以叫静思己价。我要跟你看一两段很短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30到32节。第一段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30到32节，我给你念一念。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这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30到32节。那另外一段呢，也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看45还有46节。圣经说呢，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第47节呢，那里也说了一句，他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这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45到47节。那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两段圣经呢，其实他们是夹在很长的经文里面的。因为马可福音第六章呢，本身就有56节那么多啊，都讲到了耶稣跟他的门徒忙忙碌碌的去工作，然后呢，中间就插了两段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耶稣呢，就安静的也叫他的门徒跟他安静的去祷告，要他们歇一歇，不要那么忙。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想想，到底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呢？祷告而且是在旷野，就是很安静的地方去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就说，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呢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有一首诗歌也是这么唱的，好像呢祷告就是得力量的一个方法。那就好像你那个手机，没电了，充电吧，一插那个充电器呢，马上就有电了。那祷告呢，好像就是你那个充电器一样，是不是真的呢？那如果你看耶稣的祷告，当时看马可福音，你不可能说耶稣没有力量啊，所以他不能行这个神迹啊，没有力量他不能在海上行走，所以呢他必须祷告才有力量。如果你在参考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叫他的门徒，他们睡觉了嘛，对不对？他叫他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不能警醒片刻呢？为什么你们不能和我一起的警醒呢？原来祷告呢跟警醒有关。 就是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保持你的头脑清醒，你要知道你的角色，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处在什么环境里面，你要知道你的价值是什么，你要知道你现在的使命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在上帝的面前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原来这个才是祷告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要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你好好的思想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就是祷告。然后呢，得着力量是第二步，第一步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清楚了解确认你的价值、你的角色、你的使命，这个就是祷告了。有时候我感叹，我发现很多人以为呢，祷告是演讲啊，因为他们说，你们信主十九二十年的人呢，你们祷告，长篇大论的讲很多话，而我呢，我不懂得祷告，因为我说两句就没话可说了。他们以为祷告就是演说，这是错的。祷告不是讲话。祷告是一种心情，是一种安静，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反思你的价值。好了，如果你明白原来祷告是这个意思的话呢，你就能理解到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呢上下文所提到的事情跟这个祷告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要跟他的门徒一起祷告。首先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鼓励你和我一起看，手机也好，或者是实体的圣经也好。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呢，讲的就是耶稣在自己的家乡，也就是他的老家拿撒勒，在那里传道。而结果呢，那些父老们，一些年纪跟他比较大的大一些的父老，或者是他的邻舍们，这些人呢是看着耶稣长大的，他们就说这个耶稣只是木匠的儿子而已啊，他也是个木匠啊，他的父母亲我们都认识，他的弟弟妹妹我们都认识，哎，他算老几啊，他向我们传神的道，他没有资格。这些父老们呢瞧不起耶稣，那么圣经就说呢，耶稣没办法，他只是按手在几个人的头上，然后呢就走了。那我马上就想到呢，好像一个人他有神的呼召要做传道人，结果呢他真的成为一个传道人，就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老家呢就做起这个传道的工作，结果呢他的父老们乡亲们就瞧不起他，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特别啊，他从小我就认识他，他什么都不懂的，现在他来向我们传福音，他算什么啊，就是瞧不起这样的一个人啊。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传道人没有受到自己人的尊重。那我想问问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你有神的呼召，但是没有得到别人的尊重，没有得到你自己的乡亲父老们的尊重，你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呢？可能你也会跟耶稣一样离他而去算了。那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在你的那群人当中，信徒当中，你是一个比较年长有经验的人，那你是怎么面对那个比你年轻的传道人牧者呢？你是瞧不起他们，还是说哎，我有经验，但是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帮助这个传道人成功呢？作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传道人，你要肯定你自己的价值，不要因为人家瞧不起你就马上气馁呀、放弃。那你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你也要尊重一个神所呼召的传道人，要尊重他，给他那个位分去做这个教导的工作。你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呢，你要扶持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成才，扶持他，帮助他，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牧者。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吗？耶稣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他不会因为人家瞧不起他就气馁，但是呢，因为人家不接受他讲的道，结果他就没办法，就到别的地方去做神的工作了。那这个是第一点，好好的思想到底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处境里面呢？神是怎么看你的价值的呢？不要让别人的眼神，别人的那种对你的态度而影响你侍奉的热忱。那第二方面呢，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七节到十三节，七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呢就讲到耶稣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的去传福音。那么他们回来呢，就把好消息啊告诉耶稣说，哇，很多人悔改啊，而且呢我们能赶鬼啊，很高兴啊。那么当然耶稣呢也替他们高兴，但是如果你参考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话呢，你就发现其实耶稣说了几句话，因为当时那些门徒呢，他们什么也没有带去啊，他们是两袖清风的就去传福音，结果呢带来非常好的效果，就算他们赶鬼，那些鬼呢也被他们赶出去了啊，他们就把这些好消息告诉耶稣，他们认为呢这是一件很值得他们高兴的事情。那么耶稣就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那原文的意思是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不断持续的欢喜，反而呢又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持续的不断的欢喜。那耶稣的意思就是提醒这些门徒说，对，你们赶鬼成功了，哎，这个值得你们欢喜，但是你们这种欢喜呢不是持续的，就是说你们这个所谓福音的果效呢也不是永远持续的，不是永恒的，反而呢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事实，这个事情呢就值得你们永恒的不断的欢喜了。那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也要想想，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也真的有一些成绩做了出来，有成果，非常好的成果，比方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哎，感谢主，你扩展一个教会，哎，结果开了一个教会，又开另外一个教会了，越来越多人信主，越来越多传福音的地点，哇，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感谢神的。但是记得这一些事情呢不是值得我们永远持续的不断的欢喜的，因为今天的成就，今天的成果呢明天不一定是成果，今天的所谓成绩呢过了一段时间你不一定能做到一样的成绩出来。那我们再用圣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门徒赶鬼，圣经记载呢这里是成功的，他赶鬼，鬼真的出来了。但是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呢，那里就说到有一个小孩被鬼附身，门徒想赶鬼，但是赶不了啊，那个鬼不出来啊，结果呢还是师父出马，耶稣出马了，就把那个鬼赶出来。所以就算是赶鬼这个事情呢也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成功的，门徒们传福音也尝试过，很多时候不成功，没有人信主，耶稣自己讲道传福音也是啊，有些地方的人呢心非常硬，没有听福音，没有接受福音，所以我们也说耶稣传福音呢也不是每一次都成功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得好，他说不要为了你的侍奉的那个所谓成果而永远持续的欢喜，反而呢要多想想，哎，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那么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而欢喜呢？什么叫做自己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呢？就是说神怎么看你呀，神怎么对待你，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个怎样的人呢？ 这个事情就值得你永永远远的不断的持续的欢喜了。神怎么看我们呢？神看我们就是他的儿女啦，宝贝的儿女啊。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俊美啊，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工作而且做了很成功啊，神爱我们呢也不是因为我们很有钱啊，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知识水平很高啊，念很多书很多学位啊，神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啊，我们的祖先有什么很特别的辉煌的历史啊。神爱我们就因为我们都是悔改了的罪人，神爱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我们就接受了耶稣这个救恩，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就爱我们呢，就这么简单。而这种爱呢是不会改变的，只要我们永远活在主里面的话呢，主就永永远远的爱我们。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的意思。那这一点呢就值得我们常常持续的永远的欢喜了。真的世界上的一些成就呢，就算是侍奉神的这些成就呢也会不断改变的。今天的成功不等于明天也是成功，今天的所谓成绩呢不等于永远都是成绩。所以我们应该多思想，通过祷告，安静祷告，想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什么，就是一个蒙爱的人。这个呢就值得我们常常欢喜快乐了。好，第三点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事情，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六章14节到29节，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施洗约翰的受死，他是怎么死的呢？当时施洗约翰是一个很了得的传道人，他讲道呢非常的勇敢，而且常常公开的斥责人犯罪。比方说，你们别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什么都不管。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斧头已经放在那个树上了，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呢，这个斧头呢就会砍下来，整棵树呢也会倒下来。他要警告那些死不悔改的人啊，就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呢，就算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也会遭受神的惩罚的，快点悔改。哇，他讲道呢非常的勇敢，那结果呢就引起了很多人愿意跟随他，很多人愿意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当时约翰呢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传道人，那当然呢一些死不悔改的人呢非常憎恨他了，对不对？那施洗约翰讲道的时候曾经公开斥责那个西律啊，就说他抢了自己的弟弟腓力的老婆过来，把他当成是自己的老婆，本来是自己的弟父弟弟的老婆，现在他抢过来当成是自己的老婆，那这个明显就是一个道德的罪啦，而且是很明显这个淫乱的罪。那施洗约翰呢就直斥其非，说出他的错。那西律呢一怒之下就把这个约翰抓了抓进牢里去让他坐牢。但是呢这个西律王他面对施洗约翰的时候，他不敢马上杀死约翰，因为呢圣经明明的说他害怕那些支持约翰的人啊，他们会反感反对他，那引起公愤呢这可不是小事儿。所以呢他就在那里想来想去，哎，到底要不要杀死约翰呢？他就是不敢，而且他真的是个我觉得他是优柔寡断的人，他没有下决定要杀死约翰，结果约翰呢就一直坐在牢里。哎，碰巧呢西律王他生日，他搞了一个庆生会，在这个会上呢他的女儿在他面前表演跳舞，跳舞啊跳得很好看啊，西律呢一直欣赏他的跳舞的时候很开心啊。那他就跟这个女儿就说了，哎呀你让我非常开心，女儿啊我告诉你你要什么礼物只要你说就算是江山的一半我也送给你， 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你要什么你就说吧。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想，哎，到底我要什么礼物好呢？结果她就问她的妈妈，也就是腓力的老婆，现在已经成了希律的老婆。她就问她妈妈，父王说，要送我一个礼物，到底我要什么礼物好呢？那这一个腓力的老婆就说，要施洗约翰的头。结果这个女孩子呢，真的回去告诉她的老爸，就是父王希律，就说要施洗约翰的头。哎呀，糟了！这个时候希律发现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刚才说了吗？江山的一半我都要送给这个女孩子吗？只要她喜欢就送啊。现在她说要施洗约翰的头，没办法，她只能要实现自己的承诺，真的就派人去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了下来，作为礼物送给这个女孩子。那结果呢，施洗约翰就这样死了。那其实呢，约翰不一定那么快就了结了他的生命的，他可能过一段日子会放出来也说不定。但是现在呢，就因为这个生日会，也因为这个优柔寡断的希律王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江山的一半我也会送给你。那结果呢，很转折的这个情况之下，施洗约翰就真的死了。所以一方面我认为施洗约翰是殉道，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而牺牲了生命，他是殉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他的死是非常的无辜的，就是因为这个优柔寡断的这个皇帝是个乱七八糟的皇帝啊，是他转折的，很转折的情况底下把施洗约翰给杀了。我有一个问题，在这几年来我一直在问，到现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不过我想抛出来让大家去想想。假设约翰当时没有直接的斥责希律王说他娶了人家的老婆，抢了弟弟的老婆，如果他没有直接的去骂他这个罪，斥责他那个罪，那么施洗约翰会不会真的可以多活几年啊，为神多做一些事情，而不会那么年轻就离开世界了呢？如果他这样保留自己的生命，会不会好一些呢？对神的国度是不是有更多的贡献呢？那事实上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确的知道，就是因为施洗约翰他斥责这个皇帝希律王的错，斥责他的罪，结果他就很年轻就离开了世界，就牺牲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今天你面对一些人犯了很严重的罪，包括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所犯的明明是道德上不正确的一些罪恶的事情，甚至呢得罪上帝的事情，那你是采取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你是不是愿意去指出他们的罪恶来呢？当然你要想清楚啊，当你这样斥责这些罪恶的时候，你要付上代价，可能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你也看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他们很多的死啊都是死得很凄惨的，他们不是寿终正寝，他们都是殉道，就是为了表扬福音，为了说出福音的真道，结果他们可以这么说，是不得好死，他们的死都是很凄惨很惨烈的。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 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信福音，我们要传扬福音，其实我们应该做好心理准备，随时随地我们都会有机会呢为福音的缘故而牺牲自己的。当年的十二门徒，当他们听到施洗约翰被斩了死了，他们会觉得，哎，施洗约翰跟我们是同行啊，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呢、他已经死了，被砍头了，那我呢，我还要不要继续的传下去呢？我还要不要继续的跟随耶稣去做这个传道工作呢？这个是他们必须想的。所以耶稣呢，就在这个时间跟他们说，来来来来来，你们离开人群，到旷野去，安静的去思想，思想一下你们的价值，思想一下你们的角色，思想一下你们的身份，你们的使命，然后呢继续走下去，继续去传扬福音。祷告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教会也是面对很大的压力啊？那这个时候在压力的面前，我们更需要祷告。下面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五饼二鱼喂饱了一万人这个神迹，我想大家非常熟悉了，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门徒们看见自己的工作那么有成就，当然也会飘飘然啊，当然也会非常的高兴啊。当他们非常高兴的时候，耶稣又叫他们，哎，让人群先散开，你们跟我来，到安静的地方去。然后呢，耶稣也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当你面对一个很大的成就的时候，你会飘飘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再回到神的面前安静思想自己的价值，是不是为了这种飘飘然的那种感觉继续侍奉呢？还是说我们要真的做神的工作，而不是因为人家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去做，人家希望我们怎么去给他们吃饱，给他们能够有一种开心，给他们有满足，我们就跟着他们的方法去给他们开心，给他们满足，不是这样，而是要思想到底神要我怎么继续侍奉。那我们就需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人群散开，自己单独的面对上帝，然后寻找自己的真价值，寻找自己的真正的使命。好了，今天我们就思想马可福音第六章就到这，让神的话语继续帮助你，下回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不偏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